我接到外州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好，他说，他就跟我讲，他说江牧师，那个暗恋很重要啊，好，那个神真的很喜欢我们主啊，他说我太太就是常常煮啊，给这些查经班的弟兄姊妹们吃啊，他说神就特别的爱我太太啊，好，而且神真的很爱我们的儿女啊，好，神真的一直的报答我们，就是让我们的儿女使我们没有后顾之忧，就是我们这样一直去服侍弟兄姊妹，他就这样一直供应我们，主好爱我们哦，好爱我们哦，他就是这样。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们哦，那个礼拜天中午绝对不要从外面叫，一定要自己煮，这个自己煮不一样，那个在灵界里面哦，那个爱心所煮出来，在灵界里面神就把爱一直在弟兄姊妹当中交流。我说对啊，我们以前因为没地方嘛租的哦，所以很不方便，我们现在有自己地方，我们会自己煮啊，真的不一样。可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哦，好麻烦哦，好麻烦哦，哦，很懒得动手啊，我们不习惯服侍人了，好，我们就越与主远离了。我有时候都很希望我能够不必讲道，哦，我不必当 leader， 我很喜欢去煮饭，真的。我们以前在新竹的时候刚开始学生们，我们服侍那些学生们，每一个学生我们都请过他们来我们家吃饭，刚开始，他们现在也没办法，因为人多了，服侍多了，服侍越多年，你看这么多年来所认识的众圣徒有多多啊，太多了，那实在没办法。好，那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那里讲到彼得他说，我们呢这个撇下哈，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六章第二节哈，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好，所以没办法，他说我们必须，第四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好，也就是神有他的分工。好，但是呢，神多么看重那个管饭食的。好，他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第三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你看神多么看重管饭食，也就是很多人是不合格耶，啊！但是你可以跟主祷告，主啊，那你不要因此说，哎呀，这里我还没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不必管饭食了。哈哈，你借这个机会可以跟主说，主啊，我管饭食，我愿意管饭食，求你来充满我，可以这样跟他祷告。主，求你给我智慧充足，求你给我有好名声。好，你可以为这个祷告。好，那所以感谢主，我们的青青小娇他们说他们要先来服侍 couple。 好，那然后呢才让 couple 的一个小娇一个小娇来负责办事。好，那个我们在建堂的过程里面，好多弟兄，好多妈妈们哈，就这样做蛋糕啊，做食物啊，哈，做饭食来给这些工作的弟兄们吃。我就觉得，哇，主实在真的是建堂建造在我们身上。所以为什么一建堂以后，你会发现神的同在又更丰富在我们当中？那么多人因着神的同在那么感动流泪。为什么？因为是爱的建造，在爱里建造自己，我们都在爱里被建造。好，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神，神的看法，神的眼光，神看那些服侍人的是最大的。特别我服侍主这18年来，我发现那些劳力的服侍的哈，就从事劳力服侍在服侍人的，神特别的恩典在他们身上。真的，你羡慕讲道吗？我好愿意跟你换。 我们同工有好几位传道人哈、姊妹，后来他们都宁愿结婚，为什么？他宁愿结婚来煮饭食，来服侍先生，服侍弟兄姊妹，都觉得比讲道好太多了。可是没有办法，我们不能永远一直去看别人，羡慕别人，我只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忠于神所托付的，去忠于神所托付。好，那如果我们当中你没有加入小家的，还没有加入小家，你很愿意在清洁方面、清洁组方面，或者在这个饭食组方面、爱宴组方面来服侍的，好，好不好？你可以写一张纸条，写你的名字、电话，投在奉献箱，好，或者告诉招待，好，说你愿意参与饭食组或者清洁组的服侍，好，我相信神要使你为大，因为他说服侍人的是最大的。以前我们以前有一位妈妈，她就告诉我，她说秀琴啊，你知道吗？主耶稣好爱那个管会堂的、哦，为什么？因为她说她的教会以前有一位管会堂的，好，后来到了年老了就退休了，好，那退休了呢，她一个人住，后来她生病了，好，那她也都没有来聚会，好，结果没有人发现。因为他们教会人很多，没有人发现。可这个妈妈是常常坐在主脚前亲近神的。她说有一天她在亲近主，主就跟她讲说，你要去看某某某弟兄，好，你要买什么，买什么鸡腿，然后又要拔什么果汁，还要买什么水果去看他。好，主都告诉她，然后她就买了这些东西去看他，才发现那个人生病了。主就告诉这个妈妈说，因为她忠心的管理我的殿堂20年，我都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你为神所拖地板所吸尘，我们礼拜一要开始铺地毯，好，吸地毯，你清洁玻璃，你所做的一切神都看见，他都纪念。当你有需要的时候，神特别差遣人来帮助这样的人。主说他管理我的殿堂20年，我纪念他的忠心。你看，人可以忘记你，但是神不会忘记。神只是一直在寻找有能听的耳的使者，让他可以差遣。好，那另外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16章，撒母耳记上16章第7节，355页。谢谢。就是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好，人都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我们要认识神，你要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看人内心的，看那个人的外面眼睛看不见的地方的。神常常看这样，那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去注意什么。好，那个乔纳，好，乔纳牧师呢，他有一次他在异象里面，好，他看到一个人很热心的服侍主，好，那不断的向人做见证啊，教导人，好，还有探访病人，为他们祷告。他对主非常的热心，对人也有真实的爱，好。然后呢，主又给他看到另外一个人，在异象中又看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显然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好，那。有一只小猫呢，在他的脚边闲逛，好，那这个流浪汉呢就开始踢他，好，踢那个小猫，好，然后呢，后来他又极力的控制自己，使自己不去踢，好，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很粗鲁的用脚把他赶走了，好，主就问乔纳说：“你看他们两个啊，哪一个最蒙我的喜悦？”好，乔纳毫不考虑说：“第一个。”好，主就告诉他：“不是，是第二个。”好，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是第二个呢？好，主就告诉他说哈，第一个是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面，他是在一个兴旺的教会里面成长。好，那他呢，从小他的家就是一个爱主的家庭，好，全家都是信主爱主的家庭。好，然后他在一个兴旺教会里面成长，他又读了最好的神学院。好，主说我给了他100份的爱，可是他却只用了75份。好，那第二个呢，他生来是耳聋的，被虐待，他住在那个黑暗冰冷的阁楼里，好，一直到8岁才被发现。好，那被发现以后呢，好，然后那个警察去把他带出来以后呢，他又待了几个不同的机构，好，但是他的虐待从来没有停止过，被虐待从来没有停止过。好，最后他就被迫流落街头。好，主说我只给了他3份的爱，但是他却鼓起了每一份的爱来对抗心中的愤怒，好，以免伤害到这一只小猫。好，所以你看，神看人跟人看人不一样，我们理所当然第一个好啊，对不对？所以可是神不是这样看，神是看我给他多少，他用了多少，这就跟5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一样，对不对？好，我给了他100份的爱，他只用了75份。我给他3份的爱，他却一直的控制自己，他鼓起每一份的爱来控制自己那个里面愤怒，心中的愤怒，不使自己去伤害那一只小猫。所以在这后来呢，这一个人就是后来乔纳不是神带他到天上去吗？在异象中带他到天上去，神就给他看见，这一个人就是坐在那个最荣耀的宝座中的一个人。那所以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衡量人，我们可能看，哎，这个人好属灵啊，好啊，这个人都那个行事为人蛮好的，比较有爱心，好好。那可是这个都不是神衡量我们的依据，神看我们就是看他给我们多少，我们用了多少。就是他给我们呢，他以后要问我们，就说我给你这么多，那你去爱了多少，我给你的你去爱了多少，你去使用多少。神看人是这样看的。所以我们真的借着这个，我们要明白，主啊，我们真的不敢有一点轻看任何一个人，我们不敢轻看任何一个，我们真的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我如果站在那一个人的成长背景，我可能今天做的比他更糟更糟。所以我们没有资格去那个评断别人、论断别人或者轻看别人。因为今天如果我们换了他今天在我们的成长背景有这么多的恩典的话，他今天是可能更好，做得更好。那主就跟乔纳说就是因为都没有人愿意来爱这个第二个流浪汉，好，没有人愿意来照顾他、教导他。他说如果有人愿意来照顾他、教导他、培育他，他今天会成为祝福，在教会里祝福许许多多的人，在教会里祝福许许多人。好，那他会成为神儿女极大的祝福。好，那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认识神，就是他不像我们这样看法，他不像我们这样看，好，他的标准是这样的。那从这点，我不知道你学到什么，是学到我从此真的要好好尊敬每一个人。连那样的，我们会觉得，怎么样这样对猫这样子哈、啊？可是神看他已经是很好很好了，比我还好。好，那我们真的要尊敬每一个人。 而且不敢去批评论断别人，而且我们真的要从心里去看别人比自己强。还有呢，我们也要更留意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我们有一位弟兄，他看了这一篇以后，看了这一个乔纳写的这个意象以后，他就说他很羞愧，好，他觉得自己呢都似乎都是一直在单顾自己的事，而不太去管别人，好，那也因为就是说每天所想的都是只顾自己的工作是不是顺利，生活是不是能够按所规划的进行，好，那也就是因为单顾自己的事呢，所以得失心就很重，因此就不容易快乐。好，那所以我们这个弟兄他因此在主面前悔改，他说他一定要开始更多的去关心别人，去顾念别人的需要。好，如果有更多基督徒去帮助那些我们本来看为这个人大概没什么希望的，其实是因为他的背景使他这样，愿意多去关心他们，去照顾他们，去带领他们，很可能他将来可以成为教会极大的祝福。好，所以我们因着单顾自己的事，我们实在失去了上好的福分。就像那个宴席啊，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讲的那个宴席的比喻哈，好，请了王，请了许多的人，可是他们一个一个都推辞，一个说他买了一块地所以不能去，一个说他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一个说他刚娶了妻子所以不能去，就是都是单顾自己的事，好，以至于失去了天国上好的福分。那我今天的负担就是想到说，我们真的很需要求神给我们他的眼光，他的想法，他的看法，更认识我的神在看每件事是怎么看的，好叫我们更走在对的路上，免得我们将来到天堂去吓了一跳，吓每一件事都叫我们吓了一大跳，完全不是像你想的这样。我们多么需要更新我们的心意，我们怎么样来更新，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第一个，我们要认真的读神的话。为什么叫你们背圣经？你反复的背圣经，也是神的话就忽然间在你里面开启，你才明白哦，原来主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思想很多很顽固的，很需要神的话这样进来，叫我们的心思被更新。好，我们要留意读神的话，看神是怎么说的，好，更新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想法。第二点，我们要借着等候神，亲近神，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神对乔纳说，说每一次你用心里的眼睛看我，你的意念就会再被更新一点。每一次你用心里的眼睛看我，你的意念就会再被更新一点。神是在意象中对他说的，可是你看这跟我们讲等候神是一样的，等候神就是用我们心灵的眼睛来注视神，注视神，不要心灵的眼睛老是在注视这个人那个人那句话，而是来注视神。你发现你这样常常把你的心思意念回到里面来注视神，你的心思意念就会一直被更新，那就成为智慧，成为你的智慧。所以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不要一直以为教你孩子很多的公文数学啊电脑啊他就变为聪明，你更多的带领他来敬畏神，听神的话，来注视神，那就成为他的智慧，一生一世的智慧聪明。好，还有第三点，我们怎么样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借着我们跟弟兄姊妹的相处，好，我们可以看见诶，主怎么样坐在这个弟兄姊妹身上，怎么坐在我的身上，常常都会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好，例如我以前在那个在新竹啊，我们那时候才刚开始一年，然后我们是在四楼四西聚会，然后四一呢有一位妈妈许妈妈，那许妈妈呢，她呢先生有外遇，好，有外遇，以至于她就非常的自卑，自卑到一个地步呢，就都睡不着觉，失眠。好啊，一直吃安眠药，啊，吃越吃越重， 好，那然后呢，他自卑感到一个地步呢，连照镜子都不敢照，因为他会觉得自己很可怕，连一个先生都留不住，这样，好，就这样自卑感。好，那后来他就听到我们唱诗歌啊，于是他就来，他说我可不可以来唱诗啊？我们说可以啊，欢迎，他就来聚会。他一来我们当中聚会，没几次就被圣灵充满，因为他很单纯的一个人。好，还有我发现神对那些哈、哦、先生有外遇啦、啊、哈、哦、啊你心灵很痛苦啊哈、哦、这些人其实神的恩典都特别的丰富，只要你里面不要有苦毒，你不要有苦毒，你心向神敞开，神对这种苦难中的人呢、啊，神的恩典都特别大，因为神知道你的痛苦，神特别要宝宝你，要把他的爱倾倒在你身上。好，那这个妈妈来啊，啊，好奇妙，她就看到我们的那个弟兄，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些清大交大的学生嘛，哈、啊，她说，她就看见那个旁边的那个清大的学生哦，就这样在赞美主，跟主的关系很好，好像耶稣就站在他面前，她就说，哦，主耶稣啊，我也要，你要进来进来，主耶稣就进来了，就充满他，好，这样，哎，而且呢，他每次来聚会，每次被充满，每次哎。那可是呢，他就是那个，他还有时候好朋友邀他去舞会，他就觉得那好朋友一直邀啊，他就不好意思啊，就跟着他去了。好，他说他才下楼来呢，又要坐上摩托车，好，结果呢，那个摩托车就发不动，他就马上跳下来说：“哦，阿尼耶稣不要我去了。”就他那个好朋友就说：“哎，你们耶稣怎么管你管那么多啊？”然后呢，他就一直来聚会，可是呢，他有一点就是，他都继续在拜祖先，好，就是他的婆，他的那个先生的爸爸妈妈，先生的爸爸，好，那他就。就是还是要初一十五啊，要烧香要拜这样。那我们呢，另外一位年长的退休的波波在我们当中，他就一直跟我们讲说，你一定要叫他不可以再拜了齁，不可以再拜好这样。但其实我们也跟他讲过了齁，可是他就是回答说，哎呦，这是我先生的爸爸，我怎么好意思不拜他呢齁，他就这样齁。那可是呢，他每次来聚会还是每次被充满。好，那后来有一次，他就，可是你会发现他平常，就他信主以后，我们一个弟兄就送他一本《荒漠甘泉》，他每天读《荒漠甘泉》讲什么，他就顺服，他就非常顺服。可是只有这一点，这样好，他就觉得那是他先生的爸爸。虽然他先生都偶尔才回家一次，可是他就觉得我不好意思这样不拜哈，这样。有一天呢，这样隔了大概一年多，哈、哦，一两年，然后有一天呢，他就要去买了鸡啊，要回来拜，哈、哦，哎，结果呢，冰在冰箱，才到晚上，他就发现，哎，怎么鸡臭掉了？他就去问卖鸡的，鸡说没有啊，那是活活杀的啊，哈、哦，怎么会臭呢？他就再买一只来，哈、哦，就弄的，结果呢，他就。一把鸡煮熟了呢，结果他的女儿吃掉了一根腿了，哦、又不能拜了哈、哦。第三次又再买一只鸡，都不知道什么事，他马上就知道啊，耶稣不要我拜了，他从此就没有拜了。那我借着服侍这个许妈妈，就更新我的心思意念，因为在我们观念就觉得不行，你这样子还拜祖先，神一定不喜悦你哈。哦绝对不可以哈！可是我就发现主好像不是这样做，好，主好像就容许他这样，可是主就继续吸引他，继续做工在他身上，直到一个地步了呢，主就开始伸手，而主一伸手的呢，他自己马上那时候也追求到一个地步了，常常被充满嘛，到一个地步他就有力量，他就自己就不拜。那我从服侍他的身上。我自己就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我不要太去勉强一个人要去遵守一个律法，这样，就是 我要做的就是多多让他来渴慕主，他更多的被神充满得到主，他才有力量去放掉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而我不要硬要把这个人的手中的神不喜悦的事硬要把它拔下来。所以我们从跟弟兄姊妹的相处，看神怎么做工在这个人身上，还有从我们自己的经历，神怎么对待我们，我们从这个更多来认识神，以至于我们心思意念就更被更新。那所以我今天就是讲到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用天然的思想来认识神，来揣摩神。好，那我们永远不会认识神。好，我们要让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借着亲近神，让神一直的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借着我们跟弟兄姊妹的相交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需要肢体，好，多多的进入一个肢体的生活。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家的，我真的劝你尽量，我们有那么多个小家，你可以会后找 Emma， 好，看你家比较靠近哪边。我们周报也有，好，那你可以看看这个周报后面有这些小家的地址，你看你比较靠近哪一个小家，好，你可以去参加，进入一个肢体相交、相爱、相扶持的生活。好，那我们求主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真知道他，真认识他。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我们把它背起来。我们起立唱。更新我心意，
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摸我塑造我，是我的恳求，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
我们借着唱这首诗歌，我们来在主面前，一方面呼求他，一方面求他光照我，一方面我们要悔改在主面前。我们过去对别人的思想看法是不是充满了批评论断，我们是不是藐视别人，轻看别人，论断别人。主啊，求你更新我的心思意念，更新我的眼光，让我用你的眼光来看看每一位，让我尊敬众人，让我来用你的爱的眼光来看每一位。我们再来唱。如果你会跟闭着眼睛向着神唱，更新
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我能像你。如你是高家，我是你主，我我所造我，是我的恳求，珍惜我心意，是我能像你。
请坐，坐在位置上。更新
我心意，是 我能想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主你是刀枪，我是你的，我我所造我是我的恳求，恳请我心意，使我能想你，我心是我能想
是36年以前到西安旁的，和我同年差不多同时间的这些老弟兄老姊妹都已经出发，他们去走了。我在那里和永嘉寺同工了12年，他讲到我听到，他说我很重要，为什么呢？每个聚会里弟兄差不多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不去的话对他讲起来就不方便，他常常讲弟兄是为平安，我不在他就不能这样讲了。12年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分开了，我因为那时候呢经在不是了，并且我和永志梅有个不同的负担。我说永志梅，我们这个新娘很好，应该向总教会传递这个新娘。兄弟们非常谨慎，有人说陈路弟兄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我说这样好的东西，他说他们不会接受，我说这样好的东西我们不传给他是我们不对，这个好的东西我们传给他他不接受，我们没有对不起神的地方。这样我们两个人就分开了，然后就进入了服侍。服侍因为我那年就52岁了，52岁我什么底子都没有，我说主啊，我们服侍什么呢？他说你只要告诉弟兄姊妹一句话，神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圣经讲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神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我就这个是我到哪里去毕业的服侍，所以我常常讲，我说我只有一张唱片，就是这一句。那这样的服侍呢，让我这30几年来我过来，以前我也知道我靠了这个信仰呢还要活下去。弟兄姊妹，神和我们同在是非常实际非常实际的，不是一个头脑的事情，是一个经历的事情。那就是说他可以住在我们，他让我们认识神的，他有一个方式。圣经讲世界上的人不认识神灵，表示我们可以认识他。我们怎么认识他呢？他有两个管道，一个他住在我们里面， 一个是常和我们存在，那就是一个是里面的事情，你自己知道的。常和我们存在是环境的事情，你也会看得到的，别人也会看得到的。我去年，因为我一直从台湾、美国跑来跑去，跑了快20年。那么最近人年龄大了，也不大爱跑，不大爱跑呢，尤其是那个飞机啊。乘飞机的时候要10几个钟的，就很累，我就不想跑。结果很奇妙，去年这个我儿子告诉我，他说爸爸，他说以前妈妈每次怀孕的时候呢，你就让他陪他去在台湾这些有名的地方旅行一次，现在你妈妈已经生不出小孩了，所以就没有机会，他没有机会旅行了。我说对，他说这样好不好，我替你们安排一个旅游，他就跟我们这个一起的安排到夏威夷去旅游去。夏威夷旅游以后呢，就发生一个问题，他安排了这个5天中间最后一天呢，飞机回到旧金山的飞机是晚上10点，但是呢，我们这个旅馆呢是下午1点就要 check out 的，所以这个1点以后就没地方待了。哎呀，我说那怎么办呢？哎，我说还好。因为我喜欢住癌症的关系，那边有癌症病人的有个电话，我就和他联络。一联络呢，那个姊妹说：“哎呀，陈老师你再好好。”我说：“我这个明天后天呢，我说我要回去的时候，中间有个空档，能不能在你们家歇歇脚？”他可以，很欢迎，很欢迎。他讲完了以后，他说：“哎，你现在有没有空啊？”我说：“可以啊。”他说：“我们有个机会好不好？”我说：“好啊。”他说：“我试试看，假如。”打电话给这个弟兄有 rider 的话就可以带你来，结果那天呢，这个弟兄就很快就来了。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今天要到一个这个就是到我们要聚会的那个姊妹家呢，就糊里糊涂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错了，就到了我这个旅馆附近的一个地方一个弟兄家里边。他说从来没有这样过。他说那个姊妹一打电话给我呢，哎，他没问题，我就在他们隔壁了，他又把我带到他聚会去了。聚会的时候呢，那神已经预备好了，因为我们常常叫点火了，点火是不困难，谁都可以做的，你有火就可以点火了。问题在哪里呢？对方有没有这个预备好，有没有这个柴火，有没有这个 gas。 所以这样一来去了以后，因为这个姊妹要开刀，所以他就预备这些年轻的同工来开刀时间3个月接棒他。他们有很多小组了，那么他们希望有这个有几个来接棒他们小组的工作，所以那天来的呢都很渴慕从神那里得到能力。哎，所以那天聚会来的12个人呢，10个人被神灵充满了。因为我专门点火的，我说假如您今天没有得到，不是我有问题，就是你有问题，耶稣没有问题，圣灵没有问题。我说我告诉你，你的问题比我来的多，因为我到哪里我自己就预备好了，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我到哪里讲到也不如人家，生气了什么昨天方面什么都不如人家，我只有一个自己在家里写恰吉，写自己在点火，点得很丰富的火，到比方去我就点恰吉，我就做这个工作已经做了20多年来。那么带给弟兄姊妹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怎么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呢？实际上耶稣我们相信到他就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身体神的殿，但是你要知道他住在你里面呢，要透过圣灵。因为圣经讲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透过圣灵呢，我们就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就像真的神住在里面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么我这样一次以后呢，主就讲啊，现在你可以回台湾去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跑不动了，你可以到夏威夷歇歇脚嘛，你先到夏威夷这个待个聚会，第二天再走嘛，这样只要5、6个钟点飞机上就不累了。所以我大概在一个礼拜以后呢就要回台湾去了，因为神就猜来猜去，就是叫我做这些工作，做那些工作。有时候出来我们叫什么叫神的同在，神住在里面呢？神的同在你会看得到的，神住在里面只有你自己可以体会到的。我去年在美国跑来跑去跑了20次， 第一次出去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是到牛津山去。牛津山去呢，是一个癌症病人告诉我，他是那么说，我把一批癌症病人带到你祷告山来，那时候在洛杉矶的祷告山，他带来以后呢，你帮助他们。说这样不行啊，癌症病人已经很累了，很那个了，怎么走得动呢？我说并且费用也很大，我说还不如我来了。结果我就到牛津山去帮助他们这些癌症病人生命充满。因为这个弟兄呢，实际被生命充满以后呢，他的癌一天缩一公分，一天缩一公分，一天缩一公分，所以他相信生命充满对他很有帮助。那么到了那里去呢，结果这个癌症病人没有那么简单了，大家都病很重的，就积极不起来。他觉得很没有面子，我老远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等于是没有事情做了。他就和他牧师商量，他有个陈鲁牧师来，能不能让他讲点道？这个张牧师讲，陈鲁牧师很熟啊，但是不行啊，他现在在爱修院服侍，都是讲圣经的，接触圣经的，他说这个不行。他这样好了，他上午到他讲，因为上午有180个人，下午呢由他讲。那下午只有20个人，结果呢打了一个登镇下来又打电话来了，他上午到他讲，下午到也是他讲，他这20个人也不能放过的。他说这个20个人讲到完了以后，聚会完了呢，直接交给陈鲁牧师，他不管了。那我晓得这个他对我不太了解，我就找了他，我说我没有变，我还是一张唱片，告诉弟兄姊妹神可以住在我们里面，也帮助弟兄姊妹经历到这个经历，让他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那么他这样一讲以后呢，应该我们讲起来很失望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超龄与神同在的果效，也是在我们里面会讲话，圣灵在我们里面会讲话。圣经讲圣灵是圣灵是，他的不是耳朵听到，他清清楚楚跟你有意念。他说你不要接嘛，你不要接嘛，等一下就知道了。等了没有好久又电话来了，一个他们的这次的主席打来的，他陈老师啊，明天讲到上午也你讲，下午也是你讲。哎，我说为什么不是讲好了吗？他不是的，张牧师啊，喝着这个喉咙啊没有声音了，不能发声，所以没有人讲话了嘛。所以明天上午也是你讲的，下午也是你讲的。我说好好好，那天是五旬节降临的日子，所以他们很好，上午的道呢是五旬节的意义，下午的道呢男女新的开始，就是弟兄姊妹结婚以后一个新的开始。那我年龄大了，糊里糊涂上午的题目看到下午，下午的题目看到上午了，然后说今天是代课老师了，这个题目不能改的啦，所以规定呢，散户呢是讲男女新的开始，实际上题目看错了。哎呀，我说这个题目我是无从下手了，我也没学过心理辅导、家庭辅导。哎，我说我讲一个事情，怎么把耶稣调在你家里，调在你家庭里边，那个很有趣。就这样去讲，不讲就讲了。讲完了以后呢，到下午这个弟兄开学送我，他什么时候给你心理准备？因为这两天下雪了，可能没有20个人。我说没关系吧，结果一去呢，人坐满了。每个家里边父母中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你有任何办法都没有办法把它解决掉，就一个办法，把耶稣放在你家里边。那我讲的，因为我都有这些东西嘛，就讲起来，讲的就他们都很爱听，所以都来听。第二天讲完了以后呢，神灵下来了，那张牧师，张牧师，赶快按手。我那天超过这个1/3都得到这个经历。那圣灵浇灌呢有两种，一种我们叫点火，一种叫调光。好像保罗和提摩太讲，你把属灵的恩赐调光起来。调光就是你已经有过圣灵充满的经历，下面已经有了火种，有底火了。那么就要来一个任务，哪一个人将圣灵的事情讲得强一点的时候，你就为这个火又烧起来了。这个我们叫做调光，这个比较容易，做的人也很多。那个点火很难，点火是你从来没有得过圣灵的，那么要点上这个火。 第三次胡以后他就胡肿了，下次就很容易神灵充满，很容易神灵充满了。哎，这神灵充满的好处在哪里呢？弟兄姊妹，我自己亲身体验到的，刚才江牧师讲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神灵要我们，神灵为求我们更新，更新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灵。因为我年龄大的关系，我得到另外一个经历，它可以更新我们的身体。基督书讲神灵的更新就是更新我们的灵魂体。什么叫更新我们灵魂体呢？更新就是换个性体。弟兄姊妹，我身上带一本圣经就那么大，我这个年龄就老花眼了，但是我带这本小圣经不要戴眼镜的。这是神跟我们恩典的第一次的纪念品。我在20年以前在金巴伦九金山做牧师的时候，有一个晚上圣经三次浇灌我，第二天开始我就没有老花眼了，我就可以看这样小的圣经，这样至少拿得近一点。这个我叫它圣灵的更新。人像个贴纸一样，到一个年龄它有一个毛病，到一个年龄一个毛病。我们到40几岁开始有老花眼，那老花眼就是你近光灯远光灯的开关坏了，那怎么办呢？到工厂去修理嘛。那我和耶稣讲啊，我这个有老花眼了，他说没关系，替你换个这个近光灯远光灯开关就可以。从那天开始，我身体上因为年龄大，一个一个更新更新。那更新的多了呢，就不知不觉神跟我看到一个事情，